记载在新约的约翰福音，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六章，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会由56节一直看到69节。如果大家一系就睇住个荧幕，就听我读出嚟就可以啦。我唔知道荧幕嗰个系用新译本定旧译本，呢个系和合本嚟嘅。咁我睇住我本圣经嚟读啦。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第58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听了就说，这话很难，谁能接受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了这事议论纷纷。不好意思，读打读错了隔离，我再读过第60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听见，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下来今朝早会是由我们的传道所传道在我们当中来到正道，他所讲的题目就是五饼二鱼之后传的拨乱反真。我们请苏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叫做五饼二鱼后转之拨乱反正，很反叛的题目，很令人害怕的题目。首先声明的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是没问题的，只不过说我们解释五饼二鱼的时间出现了问题。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6章56到69节。以下一个小故事，在吃晏昼饭的时间，办公室只有得一个的小职员，忽然间电话响起来，这个小职员就以为他太太打来了，就马上抢过来接。点一听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就非常之不好脾气地回答，喂，现在是吃饭的时间，你不用吃饭我都要吃的，现在又不是死人冧楼，不过就算是死人冧楼，这个电话你必定打错，我帮你不到。对方也很不客气地答，你知不知道是谁？小职员就答，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谁，我怎知道你是谁？我认识你是老鼠。对方立刻答，我是你老板陈总，今天我有点感冒， 你唔认得我把声，但你咁冇礼貌，究竟你系边一个？呢个小职员知道搞咗个大件事出嚟，佢就咁样答：你唔知道我系边个，我而家话你知啊！我姓谢，单名叫天，同一间公司里边，我细佬喺呢度做，佢当然姓谢啦，单名就叫地。然后马上收线。当然呢间公司冇人个名叫谢天谢地啦，只不过呢个职员喺度谢天谢地，因为陈总唔知佢系边一个。如果主耶稣基督打电话俾你，你有冇信心知道喺电话嘅另外一边系主耶稣基督咧？你会唔会以为主耶稣基督搭错线，或者你太过忙碌啦，你唔得闲听主耶稣嘅电话，系咁以 hold 住个电话，等得闲接答主耶稣基督嘅电话咧？或者归根结底底下，究竟我哋系咪真系认识主耶稣基督嘅身份咧？今日要睇嘅经文里边最后两句经文咁样话：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西门彼得同其他门徒一样信咗主噶，但系佢哋系咪真系认识主耶稣基督？佢哋虽然知道主耶稣佢系上帝嘅圣者，但系佢哋清唔清楚明白知道主耶稣基督嘅身份，同埋同佢哋之间嘅关系咧？一个烟瘾好大嘅烟民，因为身体越来越差，所以去睇医生，希望医生可以帮助佢改善身体嘅健康。医生当然叫佢唯一嘅办法就系咩啊？食少啲烟啦。但系呢个烟民就话：我宁愿唔食饭都要食烟。医生就话：不如咁啊，每次你食完一餐饭，只去食一支烟啦。这个烟民无可奈何地答应，我快试一下。几个月之后去再看医生，这位烟民的健康依然都是很差，唯一一样东西改进了是什么？他的体重增加了，因为他承诺了每食完一餐饭只要吃一支烟，结果他就每一天吃够十餐饭，那他就可以吃够十支烟。他用自己的方法来去理解事情，将一啲本嚟唔合理嘅事情私下改变规则，将唔啱嘅嘢合理化。近来香港有一句潮语，大家有冇听过啊？搬龙盘，听过搬龙门未啊？搬龙门意思即系话咧，系表面意思就话喺踢足球嘅时间，有人明明将个波踢出咗界噶啦，唔会中龙盘噶啦。但是有人就将这个龙盘搬了去本来踢出界的位置，明明入的波，因为搬了个龙盘，个波就变成有机会射入龙盘里面。实际上在形容某些人，无论是讲嘢亦或是心里面想的嘢，一时一样，本来是有规有矩的，但是他们就用尽办法重新来到去解释规则，来到自圆其说，目的是要人相信他所做的是合情、合理和合法。而在政治话题上高，搬龙盘意思就是可能指某些政治人物或者政府的高官诸如此类，随意的重新来到解释规则，甚至改变规则，试图解释这位烟民就是尝试搬龙盘，为了一日可以吃多几支烟，但是又为了维持他先头医生要去的承诺，就是一餐饭之后才能够吃一支烟。结果他就一日吃够十餐饭，当这个只是一个笑话，一日吃十餐饭，这个并不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当日犹太人也都曾经亲身经历主耶稣基督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不过他们并不是很明白主耶稣基督那个真正身份，他们将五饼二鱼这个神迹解作为主耶稣只是一个可以满足他们口腹的先知。明显这班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他们只是求温饱， 是一班搬龙门的人。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搬龙门。约福音六章一到二节，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好清楚显示，因为啲人睇到神迹，跟住佢啦。耶稣跟住带佢哋去山上，然后佢哋有机会听到主耶稣基督嘅讲道。冇几耐，食饭时间到啦。不过佢哋原来只系得五个大麦饼同埋两条腌制过嘅鱼干。十到十一节经文话，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如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个男人，再加多了不知几多个妇女和细蚊仔。四完仲有得剩，总共有十二篮满的饼碎剩下来，这个记载在其他福音书里面。群众面对这么大的神迹，应该灵命得到长进才对。可惜他们没有好好认识这位赐下神迹主耶稣基督的身份。他们自以为是，将个龙盘搬去自己认为方便的地方。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班人只是觉得他是先知。犹太的民众热切期待的是尼赛亚，这个尼赛亚是令到他们复国的尼赛亚，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权，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犹太国的尼赛亚。犹太人只是需要一个军事上政治上的王，所以他们搬个龙盘说服自己，说他们需要一个赐饮食的王，那他们就可以有用之不尽的粮食。那如果对罗马帝国来到攻打的时间，他赢紧非常之容易就赢到对方，所以夹硬就将主耶稣基督当他是地上的王。主耶稣基督当然他都啱的，他是神所设立的立定的尼赛亚，我们的基督。但是他降世的使命和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在政治上独立的犹太国，他是要作全人类的救赎主。而在这个时间，主耶稣不能够将错就错，你说怎么就怎么，他根据经文说退到山上去做什么事啊？当然是为他们祈祷。但这班热切复国的犹太人并不肯罢休，他们仍然继续要想跟随主耶稣。当知道主耶稣回到去加百农的时间，去家乡的时候，他们就找到去加百农。所以二十四节这样说，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这班跟随主的一班的群众刚刚经历了五饼二鱼这个的神迹，吃饱东西了，结果大家非常推崇赐给他们饮食的主耶稣。在这个时间，主耶稣基督虽然很受欢迎，甚至被捧为王，但是主耶稣基督并没有照单全收，因为他知道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做一个受欢迎的俗世领袖。我们看回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都愿意很希望很喜欢被人接受，受人爱戴，受人欢迎，喜欢被肯定。越多人跟随我，越代表我就受欢迎，越得到人家的认同的话，越代表自己的成功。但是尴尬的地方是，如果那些当事人知道跟随他的只是出于误会，加上对他有错误的期望才来跟随他的话，作为当事人也都意识到，如果这班人知道事实的真相，知道我的身份，我的背景的时候，他们会失望四散。如果这个是我，如果这个是你，你会怎么做呢？我们会不会顺应民意，大家说怎么就怎么，既然你说我是王， 我就搬一搬个龙盘，顺应大家嘅要求，利用群众嘅误会，乘势而上，就做你哋心目中嘅王啦。就好似主耶稣基督咁，佢可以率领千千万万想追求复活嘅犹太人，到时万众一心，主耶稣基督就受到万人敬仰，大家为犹太国复国嚟到努力，以主耶稣基督嘅能力要为犹太人复国，话都冇咁易。但系我哋呢位主耶稣基督，并冇好似我哋想象之中咁，佢选择冒险面对群众嘅期望，系向群众澄清佢哋对主耶稣基督嘅误会。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唔想作地上君王，佢选择直接对群众嘅期望嚟到作出一个选择。去拉住个龙盘，唔俾啲人乱咁搬龙盘误解佢。主耶稣基督甚至毫不客气咁样对会众讲，26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喺约翰福音其实出现咗好多好多次。我计过总共25次，每次都是主耶稣基督在讲说话的时间来到去强调一些的意思。而在整本的新旧约圣经里面，大家都不知道知不知道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出现了多少次？答案一样，25次。换句说话讲，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其实是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故意来到写下去，特别要强调主耶稣基督在讲说话的时间那个的原因是几咁严肃，还有很真确，还有非常非常之重要。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什么事？就是五饼二鱼后转之拨乱反正那个的背景。主耶稣基督他要拨乱反正，他没有选择用以和为贵的方法来到取悦犹太的群众，否则我这边的讲章就要改名，就叫做五饼二鱼后转之以和为贵。换句话说，是主耶稣基督他想纠正门徒的错误，他要拨乱反正。如果我们是群众之一，我们怎样回应主耶稣基督说话呢？可能有人会说的，啱的。有人可能说，我们找你当然是因为想见到神迹啦，就是因为我们见到神迹，我们只知道你可以医好我们的病，赶走那些鬼，还有喂饱我们的肚，有什么问题啊？误会有时就是这样发生。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意图令群众对有疑病、赶鬼、赐粮食有直接的期望。大家应该知道，主耶稣基督行神迹，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知道他们希望每一个人能够清楚认识到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的神。目的，主耶稣基督想我们明白，他既有完全的神性，亦都有完全的人性，只可以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同埋全人类的救主。神迹只希望群众能够认识到神迹背后那个主耶稣基督，即是他就是人类的救赎主。当主耶稣要作出这些神迹的时间，很可惜他不能够控制群众的思想，叫群众不用他们自己肉体上的需要来到理解主耶稣基督的 行动，同埋对肉体上的需要，他们作出很多的期望是无可厚非。但是当跟随主耶稣基督人越来越多，投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期望越来越大的时间，这帮的群众就按住他们自己的需要来到对主耶稣基督作出更多更多更多更大的期望。当然再重复的，五饼二鱼这个期望是没有问题的，正如我们按住自己的需要来到面对其他人投以期望一样，或者其他人按住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理解而对我们有期望一样，这些是自然合理 的生活现象。记得我中七大学预科要考学校的毕业时，距离现在不是很久，我将集中力摆放在公开试那里，那时公开试叫做 A-level， 因为当时呢只要用公开试的成绩来到决定入大学的标准，不同现在我们的这一边。学校里面的毕业试对我入不入到 Hong Kong U 啊，或者是 CU 广大中大呢，一点帮助都没有。不过学校里面的老师呢就并不是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考 MOC 考这个毕业试是一个的热身，也都是他们对考 A-level 这个试公开试一些贴士，即是说呢他们在考试题目那里呢就会摆一些贴士来，希望呢能够贴中。如果毕业试的成绩好的话呢，对我们的 A-level 毕业那个考试呢就会很有帮助。不过我当时自己很有性格，我自己有自己的打算，因为我记得我当年呢是由圣诞的假期开始，我就很有计划地去预备不同的科目来准备考试，因为当时差不多已经教完书了。我最重要的就是准备考试笔记，即是专为了考试来一些的笔记。我就按部就班地将每一科每一科轮流地去温习，同埋呢是做考试的笔记。我预定好自己的读书时间表，几时到几日我就读 biology 生物科，几时几日我就读 chemistry 化学科，几时几日我就读物理科，然后有时间计划好重新再翻读。开头第一次两个星期只能够读一科，跟住逐逐逐逐一路进步，最后就能够是在考公开试之前我两日就能够读完一科。而英文我就 keep 住每个礼拜来做英文的作文和做过往的 past paper， 全部有晒详细的读书计划。不过我就没有理会中间有毕业试这回事，所以当考毕业试的时间，我科生物科掂都没掂过，考出来的成绩当然非常之不理想。那位 Biomis 对我期望很高，因为平时我的成绩都不是很差，所以当派成绩的时间，我今天还记得 Miss 的样子，他一面不相信我会拿这么低的分数，在我脑海里面仍然有一些 的影像，是他对着我满面好像泪水在里面滚下滚下的样子。我生物科的毕业试成绩是全班最低，得二十几分。不过我没难过，没担心，因为我没出力。在考完毕业试的时候，我才开始正式读 biology 生物科，所以反而是我主动来到安慰那位当时我都还记得她挺靓女的 Miss， 我叫她放心，我 A-level 成绩一定会好过校内的成绩，毕业试的成绩很多。结果正如我所想的，我能够拿到一个 credit， 当然是一个小的 credit， 就是 C1。 我们每日都生活在别人的期望里面，而这些的期望是自然的，是合理的，是需要的。当其他人对我们的期望出现了落差的时候，我们的表现不符合他们期望的时间，余下落嚟嘅系我哋会点做？如果系主耶稣基督，佢又点做？佢有乜嘢回应？主耶稣基督应唔应该因为群众对嘅期望而去改变去道成肉身呢个使命咧？佢应唔应该因为群众嘅视线嘅集中点唔同而去改写佢跟住落嚟嘅人生？在座嘅基督徒一定会明白。主耶稣基督是会选择不去满足他们的期望，不过主耶稣基督会不会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期望，因为要令到他们失望而有愧疚呢？会不会感到我负了其他人的期望呢？会不会担心其他人因为他对他失望而离弃他呢？对我们来说，令人失望被人厌弃，其实都是很重的心理负担和威胁。相信在座每一位由细到大直接或者间接都会体会到，如果我们不能够去满足其他人对我们期望的话，尤其是我们父母亲或者令到其他人失望的话，后果是自己都挺难受的。不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并不是活在其他人的愿望里面， 佢只愿意活喺父神嘅期望底下，喺适当嘅时间，佢企出嚟喺众人嘅面前拨乱反正。主耶稣基督佢点样拨乱反正？万众期待嘅人系要满足佢哋自己嘅口腹饼同埋鱼，而主耶稣基督希望提供俾佢哋嘅，其实并唔系饼，并唔系鱼，而系太初有道化成嘅血同埋肉，或者正确啲讲，从主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嘅呢啲群众希望得到嘅就系物质，但系主耶稣基督希望能够提供俾群众嘅系佢自己。主耶稣基督呢个时间必须要将群众对佢期望同佢自己嘅使命同埋本质识得作出合神心意嘅选择。佢当然唔能够剥夺其他人对佢嘅期望呢个自由，甚至唔能够禁止其他人对佢失望，但系佢有责任保持道成肉身呢个身份。他有责任帮助人来认识真正的他，他要清楚话到俾那些群众知道，他不是魔术师，他不是要将食物变来变去那个做show的人，他是永恒之主，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主，他就是刚才领师的弟兄跟你讲过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既然这班人要追随主耶稣是要想得到温饱，但是出现了错误，主耶稣就顺理成章继续用食物来做主题，教导这班的群众，纠正他们错误的思想。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拨乱反正的行动。他怎么做？去唔到嘅，等我一阵啦。电脑有时都依靠唔到噶啦。五十一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间就指出五饼二鱼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就从食物这个跳到去他所供应的是生命的粮。五十三节，经文继续说，再一次讲，我实实在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主耶稣基督他是生命之粮，不是讲下就算数的，他是真的付出行动的。主耶稣基督预备了的是什么？他自己的血，他自己的肉给人，因为他是生命之粮。人子的肉当然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将会用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写，人子的血将会是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来的宝血。吃人子的肉象征人要凭信心来到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写他身体来成就一切，喝人子的血象征人要凭信心来到接受主耶稣基督流血成就的一切。两者意义其实是相同，意思是我们凭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成就的救恩，我们可以为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出死入生，我们还能够得到永生的确据。这些就是主耶稣基督跟着要讲的说话。五十四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门徒和其他的跟随者听到主耶稣基督这么说，其实应该在我们的眼光来说应该是有很大的鼓励的，但当时的门徒 并不明白。但是我们今天就看到很多的鼓励，正如今天我们由56节一路看到69节一样，56到59节经文，主耶稣基督进一步来到解释他从哪里脱离，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和跟随者有什么关系。主耶稣基督一一清楚来到讲明。可惜主耶稣基督这番苦口婆心的教导带来经文下低这样讲，60节怎样讲，你他的门徒中有好些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新译本刚才主席都读了，这话很难，谁能接受呢？再看下低的经文，我们就能够看到原来部分门徒认为主耶稣基督说话是令人反感的，没办法听得入耳的。不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仍然尝试尽办法纠正这个门徒，纠正他们有错误的观念。可惜门徒仍然听也听不明，即使主耶稣基督尝试再分析下面的经文，时间问题不讲了，怎么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呢？我们跳到去，怎知去到66节就讲清楚这件事。原来当主耶稣基督讲得越多，越多门徒放弃。66节经文这样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哇，不再和他同行。为什么这些门徒会退去？为什么这些门徒会走人？大家可不可以从经文里面找到这班的门徒离开的蛛丝马迹？为什么这班门徒会中途变节？我尝试从经文里面看到四点这些门徒出走的原因，也都今天早上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读的经文里面。第一点，60到61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原来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门徒听不明白主耶稣基督的说话，因为这样他们跌倒，听极都听不明，不离开自己，因为他们听不明白，因为他们领受不到还有接受不到主耶稣基督将会被钉十字架这个的启示。这些的门徒在这个时间可能仍然都只是属于肉体，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能够领受得到，所以这个就是门徒第二个离开的原因。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这个时间这班的门徒仍然都活在肉体的里面，因为他们只是凭肉体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基督将来，因为在那个时间受死复活之后，不会再属于肉体，他是成为赐人生命的灵。真正门徒要接受基督的，是要灵里面接受人赐人生命那位基督。这位基督要成为门徒他们自己生命的一切的供应，所以当时仍都属肉体的门徒是没有办法在这方面得到领受。门徒退下下来的第三个原因是64节这样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门徒出走的第三个原因是他们不信，不过更加正确的讲法是已经有些成为门徒，他们自己以为自己都信了，但他们面对试探的时间才发现他们原来根本不是真正相信和接受基督的身份，还有更加不相信他自己和基督那个的关系，他们只是虚有其表的信徒，一经验证无所遁形，原来他们仍都未信。第四点，门徒退下下来的原因，65节，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成为神的儿女原来都是恩赐来的，大家应该很熟悉另外一节经文以弗所书2章8节，但大家熟悉以弗所书2章8节的时候，很可能你只是记住上半节，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下低节都挺重要的，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如果神没有赐一些人得救的恩赐的话，他们很可能都会退下来。这个就是第四点。当我们明白到一些门徒他们退去的原因，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从经文里面得到一些鼓励，只要我们不做这些事就可以了。我们知道怎样不会成为走佬的门徒，所以我们避免门徒走佬。从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再看下低，有没有更加鼓励的经文，让我们能够分辨到门徒不会中途变节的方向呢？在经文里面我看到六个方向，六点。第一点，相信和接受主耶稣基督升天这个地位。六十二节的经文这样说，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表明，门徒可能真的不明白的，表明什么？表明他会跟着经历死亡，埋葬复活，跟着升天。而升天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救赎工作得到完成这个证明。所以第一点，不要中途变节，第一点就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有复活升天这个的地位，经文这样讲明。第二点，相信和认识主是赐人生命的灵。六十三节上半节重复刚才跟我们讲的说话，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一个真正不会中途变节的信徒，是不会凭肉体和外貌来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是要凭认识主的灵。主的灵在哪一度，我们就愿意跟随主的灵去哪一度，这样才不会中途变节。既然主已经成为叫人活着的灵，我们就不能够单凭外貌，单凭肉体来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敬拜祂。所以另外一些经文又说到，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到敬拜祂，放弃肉体，打开自己的心灵，才能够接受神的光照，不是看我们的需要。第三点，相信和享受主给我们的适时的话语。六十三节下半节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耶稣基督当时同人讲很多的说话，亦都记载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要看圣经的时间，怎样做啊？我们所见到的经文不再是文字，不再是语法，不再是字句，不再是疑问，是什么？经文里面让我们接触到主的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因为这样得着主的生命。我们要将主的话语是灵语，才能够得到生命。第四点，相信和坚持只有主是有永生之道。六十八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主就是个灵，主就是个永生之道，主就是个永远的价值，主就是个永远的荣耀。只有门徒肯愿意听从顺从归从主，而不肯顺从其他人其他事，他们才不会中途变节。相信归从那个关系非常之密切，要正确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正确顺服归从他。这个是第四点。第五点，我们相信和终生来到跟随他。六十九节上半节话，我们已经信了。经文说西门彼得坚定不移地说，我们已经信了。一个不会变节的信徒就要讲出这番说话，我们已经信了，是要融入一种信仰和认识那个的混合融合的状态的里面。而这种状态一直会让我们能够坚持维持下去，无论前面的生活境况如何，或顺或逆，咁至唔会我哋反反复复多而善变。第六点，相信同埋接受主就係嗰位嘅圣者。六十九节下半节话，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神嘅圣者指嘅係被神分别为圣，亦都即係讲分别为圣于神嘅嗰位。英文就係 The Holy One of God。这个毫无疑问所指的是神的儿子，不要中途变节， 不要做走佬的门徒，就必须相信和接受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圣者，基督是神儿子这个的身份。门徒能够终身跟随主，不会中途变节，让我们今天早上从经文里面再做一个总结，就是这六样的事情。第一样，我们要相信和接受看得见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这个的地位。第二点，我们相信和认识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赐人生命的灵。第三点，我们要相信和享受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语，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经里面有关他的话语。第四点，我们相信和坚持唯有他自有永生之道。第五点，我们相信和接受终身跟随主耶稣基督。最后一点，我们相信和接受主就是那位圣者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独一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没问题的，带出来的群众肚饿要吃东西，这个是自然合理的现象。不过问题是这个需要是不是一定要由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他们这个时间来到解决？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间，在创世纪讲得很清楚的了，已经提供了生产食物的最佳环境给我们，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就是能够生产出这些食物出来，并且交托给你和我治理全地的任务给我们。当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要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的时间，不是你取代大地来到供应食物给我们，因为天父上帝一早已经给了我们的了，是要唤起人类属灵的生命。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来的就是唤起我们属灵的生命，带来给我们永恒的生命，重建人类和创造主之间因为罪而隔阂了那个的永恒关系。主耶稣基督希望门徒真正意识到的，单单用物质来到回应生命需要的是没有果效，能够回应生命需要的只有道成肉身生命之道。对于主耶稣这个呼吁，很可惜经文里面都记载了，有人中途变节，有人厌弃离开。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信心能够坚持留下来？这个就是今天早上我要宣讲五饼二鱼后转之拨乱反正的中心。我们不要看到五饼二鱼后转之中途变节这些事情发生，大家有没有信心好像彼得代表没有离开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来到向主耶稣基督讲？经文讲过什么？经文讲过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彼得和另外一班门徒愿意继续跟随耶稣，不是因为耶稣有治病之道，不是因为耶稣有赶鬼之道，不是因为耶稣有医吐之道，更加不是因为主耶稣有复活之道。他们认出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就是肉身的道，他就是永生之道。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阿爸父，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好像群众一样，好像那些门徒一样，带着不同的期望来到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可能我们都会希望从主耶稣基督你的身上得到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我们回想回那些人希望在耶稣身上获得医治之道的群众，他们最终会失望而回，那些只是想在耶稣身上得到医土之道的群众亦都会失望而回，那些只是想从耶稣身上得到治病之道的治鬼之道的群众亦都会有机会失望而回，那些只是想从耶稣身上得到复活之道的群众最终他们都失望而回。但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 因为即使我们对你有失望，但是你从来都没有放弃我们。当我们有失望的时间，主耶稣基督，你仍然用尽办法叫我们有机会认清什么才是永恒的盼望。因为主耶稣基督，你期盼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盼望。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对主耶稣基督你感到失望的时间，求你教导我们，叫我们不要中途变节，不要马上变面离失，转身离开，或者再去搬龙盘乱地解释你的道理。主啊，如果我们真的面对一些这样的场景，我们在祈祷里面求而不得，我们有无助无望的时间，甚至对主耶稣基督你有怀疑的时间，我们误解你的作为，甚至向你埋怨，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更加明白这个可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更加清楚认识你自己，更加认识清楚主耶稣基督你是给我们有机会同你加深同你的关系，更加认识你是我们生命之粮那个真实的意义，让我们能够懂得跟随你，成为一个转机，一个转捩点，成为一个建立过去我们从来未有过同你之间的亲密关系，或者更加重要的是让我们有机会重新燃点我们初出信主的时间那种火热的关系。我们不愿意做一个半冷不热的基督徒，我们不会投自己所好，我们愿意在信仰上不去走去乱咁搬龙盘，来到去自己行自己的路的基督徒，让我们一同对基督信仰有一次拨乱反正的机会。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